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在创世纪第25章，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以撒他跟利百加结婚以后，他们一直没有怀孕生子，所以以撒就为利百加祷告，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于是利百加就怀孕，但是他所怀的是双胞胎，两个孩子在他的肚子里面彼此相争，所以他就来求问神，于是神就向利百加启示神拣选的恩典。这正是罗马书第9章第9节到第11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在双子还没有出生，善恶还没有做出来时候，为要显明神拣选的恩典，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就已经立雅各作为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那一位。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确实是实现了，只是神的旨意的实现，首先是雅各他用诡诈的手段骗取了本来应当属于以扫的长子的名分。接下来第27章，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看见雅各他怎么样又用欺骗的手段欺骗了他的父亲，夺取了神的祝福。虽然雅各他得着他所要的，其实这是神早就已经向利百加宣告神要给他的，然而雅各他却是用诡诈跟欺骗得到他所要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看见他也得到了他的罪所应该得着的那个，他自己也清偿了他的罪他所犯的罪所带来的这个苦果。在第28章，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前面的一段告诉我们说，当雅各欺骗了他的父兄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和神的祝福之后，他就必须离开别示巴往哈兰那个地方去，原因是他的哥哥以扫想要杀害他。于是他的母亲就去对他的父亲说，以扫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使他厌烦，所以他们要雅各回到他母舅的家那里去娶他舅舅的一个女儿为妻子。所以雅各他就起来离开别示巴往哈兰去。所以我们刚刚读的一段经文就看见，在他往哈兰去的路上，神怎么样向他启示。从创世纪的记载一直到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之前，我们看见雅各是怎样的一个人。从25章到27章，我们看见雅各他是一个行诡诈，是一个行欺骗的一个人，而且现在他乃是为了他自己所犯的罪带来的结果在那里逃亡，他并不是一个迷途知返的一个浪子。但是当他为自己犯罪的结果逃亡的时候，在他逃亡的路途当中，这位耶和华神却亲自主动地去遇见他，而且向他启示。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向人施恩典不是在乎人的行为，乃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出于神的慈爱，出于神的怜悯。也因此神向人所施的恩典不是人该得的，也不是人配得的。换句话说，神向雅各显现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不是他做了什么好的行为，所以神今天施恩给他。相反的，我们看见至少从创世纪25章，现在圣经作者给我们看见的雅各是一个 欺骗诡诈的人，但是神主动的，出于神绝对的主权，神的怜悯，神向他施恩，向他显现。因此这不是他该得的，也不是他配得的。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说，他说在双子还没有出生，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以前，为了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恩典，神就已经向利百加宣告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就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已经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领受神这个救赎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不该得也不配得神的恩典，但是神出于他的慈爱跟怜悯，出于他自己绝对的主权，他使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对于这样的一个真理，我自己越来越有深刻的体验，神让我更多看见我实在是一个罪人。在我自己的心思意念里面，我常常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到自己里面的邪恶，所以我更深知道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该得，也不是我配得。今天我可以领受这个救恩，可以成为他的儿女，今天可以在这里来侍奉他，完全是他的恩典，不是我该得的。那么我们就也许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子说来，神岂不是纵容雅各犯罪吗？因为他是这样一个欺骗诡诈的人，而神竟然主动的临到他，向他启示，施恩给他。而且当神向他启示的时候，神并没有先责备他，我们刚读的经文，神没有先责备他说，你为什么做了这些不好的事。相反的，神向他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也要临到他的身上，而且神还应许要在他的旅程当中保护他，引导他。这样子看来，神是不是不公义？神是不是纵容雅各犯罪？我们从等一等，我们要看另外一段，就是29章的第一节到第30节，我们可以知道答案是否定的。神向雅各施恩，确实不是因着他的行为，然而神也不是不公义的神，他也不是纵容雅各犯罪的神，他要对雅各施行管教。所以我们就来看28章这一段神向雅各启示的这一段记载。首先我们看雅各，他出了别示巴往巴兰去，他就到了一个地方，这里圣经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地方，他只是说是到了某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山了，他就在那里住宿。这里我们看见并不是像创世纪19章那两位天使到了索多玛的城，就有罗德接待他们，没有人接待他，所以他就是露宿在这个野地里面。于是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这个他把石头放在头下当枕头，很可能从原文来看是他把这个石头放在头的旁边来保护他的头，但是他就睡着了。当他睡着以后，他就做了梦，神借着梦来向他启示神自己。他梦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那么梯子这个字在原文很可能是指阶梯啊，因为梯子很窄，天使要在上面上去下来，那么因此那个字本身很可能是阶梯，所以他梦见一个阶梯立在地上，但是这个阶梯的头是顶着天。然后他就看见有神的使者在这个阶梯上上去下来。我们晓得这里的神的使者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天使， 天使在阶梯上上去下来，这是象征天使可以去到地上，也可以回到天上。他们是那位掌管这个天地宇宙的那位主宰，那位神的使者，他们是为神效力。所以我们就看见他在阶梯上，这些神的使者在阶梯上上去下来。但是在梯子的顶端有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所以这整幅图画乃是象征神向雅各启示他自己。因此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耶稣曾经对拿但业还有腓力他的一些门徒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很明显耶稣这样的话就是暗指雅各所做的这个梦，因为耶稣说你们要看到天开了，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成为神跟人中间的一个联系，他就是神给人的启示，并且他要成为神跟人中间的中保，他要为我们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雅各看见这样的一个意象，神要向雅各启示他自己。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就对雅各说话，神对雅各所说的话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首先我们看见当他开始对雅各说话的时候，他先向雅各启示他自己，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的名字，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也是说我是耶和华。当神差摩西去从法老的手中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时候，摩西问神说：你的名是什么？我好告诉你的百姓是谁打发我来领他们出埃及。神就向摩西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因此当他们到了西乃山下，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首先也是对他们说：我是耶和华。神不但以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名来启示他自己，告诉雅各说他就是那位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神耶和华，同时他进一步告诉约瑟说他也是约瑟的主。这个字原文在希伯来文就是父亲，那当然亚伯拉罕不是约瑟直接的父亲，他是他的祖父，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我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和以撒的神。我们就想到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赐给他应许跟福气，而且神也跟以撒再次肯定这个约，使得神给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也要临到以撒的身上。现在神对雅各说：我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和以撒的神，也就期待着神也要使他给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应许和福气临到雅各的身上。那么接下来神就对雅各肯定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要临到雅各身上。首先他对雅各说，他说：我要把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应许要把这一块迦南地赐给雅各跟他的后裔，但是我们看见事实上现在雅各他正逃离这块地，可是神却向他应许说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第二方面，神给他的应许是：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所以神应许他的子孙有无数的子孙，而且要在这个应许之地分散在这应许之地居住。 这对于正往哈兰去，要在那里寻找一个妻子的雅各来说，无疑的这是一个鼓励。但是第三，神应许他说，你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是记载在创世纪22章，我们看见神向亚伯拉罕再次肯定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提到地上的万族要因着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而得福，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福气也要临到雅各的身上。事实上在28章的前面，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以撒打发雅各往哈兰去的时候，以撒就曾经向雅各肯定说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要临到雅各的身上。以撒对于雅各说，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已经向雅各肯定神这个应许要临到他，只是这个应许真的会临到雅各身上吗？在他往哈兰的路上，神就亲自向他显现，亲自亲口再一次把这个应许对他说，保证神要使亚伯拉罕所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也要赐给雅各，因此雅各的信心就得到坚定。不但如此，神答应要把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临到雅各身上，基于这个应许，神就进一步向雅各保证，保证在雅各的旅程当中，神要保护他，而且要把他重新带回到这个地方，要成就神向他所应许的这些话。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神给他的应许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他现在要离开别示巴往哈兰去，然后神要带他回到迦南地。首先在这一部分的应许，神应许说，他说，我也要与你同在。神首先应许神要与他同在。我们刚刚已经说到，神的名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从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我是 I am。 我是这个名字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在出埃及记第3章，我们中文圣经把我是翻成自有拥有，神是我是，意思说他是自有拥有，自我存在的，而且他是永恒的。但是神是我是不仅表明他是永恒的，我是也强调他是有绝对的全能。所以你看见耶稣教训门徒的时候，他都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或者在登山宝训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什么什么什么，他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我是表明神是有绝对权柄和能力的一位神，我是也表明神是永不改变的，不管时代怎么样变迁，不管历史怎么样变化，神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是，我是也说明神是信实的。神应许雅各他的同在，表明不管他往哪里去，神是信实的，都要按着神的应许来成就，要保护他。因此当神应许雅各他要与他同在，雅各就不必担忧害怕。所以当神差摩西去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神也应许摩西说他要与摩西同在。当神差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记第1章，神也应许他说 他要与约书亚同在。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些先知书，当神差这些先知去做神的代言人，替神说话的时候，宣告神的审判和神的祝福的时候，神也给他们应许说神要与他们同在。现在神应许雅各，他要与他们同在，所以在他所行的路上，他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忧。在1979年，庄牧师他离开台湾到芝加哥，第一次到美国来进修，攻读他的化工博士学位。我是半年以后才到芝加哥跟他会合。在那半年当中，我住在台北，住在我公公婆婆的家。我们两个孩子啊，我记得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他们从小身体就非常的虚弱，差不多年头到年尾不停的在生病。病好了又在感染，又在生病。所以那一段日子对我来说是非常辛苦。但是最令我担忧的还不是我自己的辛劳，而是在台湾是一个熟悉的环境，随时要看医生都可以知道到哪里去看医生。不仅有急诊处，大的医院急诊处可以去，也有许多私人的诊所可以去求医。但是当我们要到美国来，我心中非常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到了美国，孩子的身体这么虚弱，常常需要看医生怎么办？因为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在美国看医生不像在台湾看医生这么方便，也有很多人说，在美国看医生要付很大的这个医药费，所以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恐惧担忧。但是就在一个主日崇拜一次的主日崇拜当中，是以前中华福音神学院林道亮院长讲到，那一天他讲到的题目就是神的同在。他首先提醒我们，我们要得着神同在的应许，我们必须要履行神同在的条件，就是我们一定要履行一些条件，神给我们这个应许之前神有一些条件我们需要去履行。譬如说马太福音28章，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要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要享受这个应许，他们必须要先履行那个条件，就是他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要使这些人受洗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而且要把耶稣所教训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们履行了这个条件，耶稣就应许他们说他要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那一天林院长提醒我们，神的同在有一个条件，而如果我们履行了神同在的条件，我们拥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用惧怕。这些话，神的话深入我的心中，成为我一生的帮助，我的惧怕就完全除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当时到美国来进修很清楚是神的旨意在庄牧师考托福申请学校之前，我们先祷告，我们先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先清楚是神要带领我们到美国来继续的进修，我们才开始进一步去考托福，去申请学校等等。神也印证他的带领，所以既然是神带我们去，我就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心中真的没有惧怕，也没有担忧。神不但应许雅各要与他同在，而且接下来神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既然有神的同在，当然神就保证说，不管他往哪里去，神都要保护他。但是这里神的保护并不是意味着雅各不会遇见冲突，雅各不会受到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从29章后面的一些记载，雅各他也受到一些困难的环境，但是神的保护确实是保证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有益于这位承受神应许的雅各。 所以神应许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保护你。不但如此，神还应许说，他也要把雅各带回到这个地方来，他绝对不撇弃他，一直到神成就他向雅各的应许为止。所以在这个第二部分的应许，就成为后面雅各的故事，就设下了一整个雅各故事的一个布局。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把这个应许实现在雅各的身上。当神向雅各启示，亲口向雅各应许他要给雅各的福气以及保护，我们看雅各怎么样做出一个回应。首先我们看见雅各他对神的启示他有了一个领悟。第十九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当雅各醒过来，他很惊讶地领悟到，原来耶和华神在这里。原来耶和华神不仅是在别示巴，在他父亲所居住的地方，就在他逃往哈兰的路途当中，在这个地方，原来耶和华神也在这里。他对神的经验，对神的认识就更增加了。当他这样领悟到神的同在，神应许，前面神应许说，我要与你同在，现在他领悟到神的同在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惧怕。当人遇见神的时候，惧怕是一个适当的反应。在圣经里面，惧怕，这英文字就是 fear， 在圣经里面，惧怕，或者有时候我们中文翻成敬畏，我们中文翻成敬畏神，在英文就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就是惧怕神。所以圣经里面惧怕或者敬畏这个字所代表的是同时兼具恐惧和敬重爱慕这两种心态。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混合的，一方面心中存着确实存着恐惧和战惊，但是另外一方面心里面又对神存着敬重跟爱慕，这样一种恭敬的惧怕是圣经里面所说当人遇见神的时候应当有的一个适当的态度。所以一切所有的敬拜的行动都必须是从这种恭敬的惧怕做开始，并且在我们的敬拜里面也应该以这样恭敬的惧怕成为我们敬拜的一个特质。所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神亲自降临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他们看见有闪电，有雷轰，有密云，而且有脚声，是一个神亲临向他们显现的一幅景象。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发战，他们就占据，以至于他们对摩西说，他们说，有谁看见耶和华神还能够存活呢？有谁听见他向人说话还能够存活呢？所以他们对摩西说，他们说，请你去听耶和华对我们所说的话，再来转告我们。因为他们对神存着这种恭敬的惧怕，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但是他们也存着这种敬重跟爱慕，所以他们不敢再这样子面对面见神，他们要求摩西去替他们做那个中保。后来在申命记，耶和华神他就对摩西说，他们这样说是对的，但愿他们可以这样子敬畏我，好遵行我的诫命。所以真正的敬拜必须是从内心所发出对神这一种恭敬的惧怕。今天我们在讲敬拜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很肤浅的， 我们唱诗唱得非常感动，我们的情绪激动，我们以为我们有一个很美的敬拜。但是唱完诗回到家，我们的生活却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在生活里面还有许多的不洁净，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敬拜。从这里我们看见，当神向人启示，这个雅各遇见了神，一个适当的反应就是这样的一种恭敬的惧怕，这才是真正的敬拜，这才是真正尊神为主为神。这样的敬拜就会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在智慧书的里面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就必远离恶事。所以我们的敬拜应当是像这里雅各所显出的这一种对神存着畏惧的一种恭敬，从心里面发出的，这样子来尊神为主为神，这样子来敬重他惧怕他，那么我们就会在生活里面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好，雅各不但惧怕，而且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他看见这个地方是圣洁的，于是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换句话说，他也认识到这个地方是神的殿，就是敬拜神的地方，是亲近神的地方。但是因为神是在天上，所以在这个地上敬拜神的地方也就成为天的门，因为是在这里可以来亲近神。于是我们看见雅各清早起来，他就把这个石头立成柱子，浇油在上面，作为一个奉献来敬拜神，来表明他对于神的奉献。我们看见这位神的恩典临到这个逃亡的罪人的时候，他就被改变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而且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 Bethel， 我们英文就是 Bethel， 但是它是两个字，就是神的殿，因此来纪念他在这里遇见神。同时雅各就向神许愿，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人向神许愿，譬如说哈拿，譬如说有一位士师耶弗他，人向神许愿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假设，有一个条件，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愿意向神做什么来回报来回应。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的许愿也是同样，他说如果神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他的许愿也分成两部分我们中文圣经前面一部分那个假设是到21节的前半，但是从原文的文法来看，可能假设的部分包括第20节跟21节。换句话说，雅各根据神给他的应许作为一个基础，他作为他许愿的一个依据。他说因为神应许与他同在，所以他说如果神真的与我同在，如果真的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而且把我平平安安的带回到我父亲的家，如果耶和华真是我的神，那么他就答应要做两件事。第一，他说他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就必作为神的殿，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把石头立为柱子，这个地方也就是伯特利这个地方将来要成为神的殿，成为敬拜神的一个地方。我们看见后来确实在列王的时候，耶罗波安王他就在伯特利设了一个金牛犊，不是这个敬拜耶和华，却是敬拜偶像。但是第二个他的应许是他要把神所赐给他的 十分之一献给神。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他从第三人称转变为第二人称，前面他是说如果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要使这个地方作为神的殿，但是最后他却说我要把你所赐给我的献上十分之一给你，他转向直接对神说话，而且他提到神所赐给他的。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一个逃亡者，他唯有依赖，完全依赖神给他一切所需要的供应，而且唯有依赖神的保护跟神的引导。因此他很清楚，如果神照神所应许的来成就的时候，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他的。因此他说他要把十分之一献给神。我们晓得十分之一不是只是在摩西律法之后才设立的，这在古代近东，即使在别的宗教里面，他们也是拿十分之一献给他们的神明啊，因为很可能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很早就是以十作为计算的单位，因为我们都有十只手指，十个脚趾，不但以十作为计算的单位，而且十在很早就象征完全，所以献上十分之一是象征献上全部。换句话说，雅各他应承他要把他自己委身降服献给神。好，这是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以恩典向雅各启示，以及雅各怎么样做出一个回应。接下来创世纪29:1-30，我们就看到雅各他去到哈兰这个地方。在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记载跟创世纪24，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也是往哈兰去为以撒寻找一个妻子的记载是平行的，因为在这里雅各他到哈兰，他就去到一个井旁，然后他就遇见拉结，为拉结的羊来引羊，然后就去到他的舅父拉班的家。这个记载跟24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去到哈兰，也是首先到井旁，然后他遇见利百加，不过是利百加为他的骆驼打水给他骆驼喝，然后他去到拉班，也就是利百加的父亲的家。好，那么这个平行很重要，因为在创世纪24里面，从亚伯拉罕这位老仆人的口中，我们很清楚看见是神的手一路引导他，使他去到哈兰，而且能够遇见利百加，能够去到拉班的家中，这完全是神一路的引导。但是在29，雅各去到哈兰这一段的记载，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出于巧合，但是由于这一段跟创世纪24的记载是一个平行，而且在这一段前后文当中，我们刚刚所看的28神向雅各的启示，以及后面的记载，很清楚地强调神的保护跟神的引导。因此正如神怎么样引导亚伯拉罕的仆人去到哈兰遇见利百加，给以撒娶了一个妻子，同样也是神的手引导雅各在哈兰到了井旁遇见拉结，而且最后娶她为妻。神给雅各的应许就开始实现。不但如此，我们看见这里说他去到东方人的地方以后，就在田间看到有一口井，在这个井旁已经有三群羊，换句话说那些牧羊人，有三个牧羊人带着三群羊已经在井旁在那里等候，他们是要来引羊的，就是要给羊喝水。但是我们注意圣经的作者在2的最后，他特别强调，他说那里的那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 这个作者加上了这个细节，告诉我们说这个井口的石头是大的，而已经有三群羊，三个牧人带着三群羊在那里等候要引羊。那么圣经说他们都是聚集在这里，然后才把石头挪开引羊，引完了以后又把石头挪回去。那在古代的这些井口很多时候就是有一块很大的平的石头，在这个平的石头当中啊，常常有一个洞，在洞口会再压一个很重的大石头，这些石头都是很重，一个人搬不动，需要几个人的力量才可以把这些石头挪开。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到了第六节第七节，雅各他在那边等候的时候跟这些牧人在谈话，问到关于他们是从哪里来，他们认不认识一个人名叫拉班等等，他就对雅各对这些牧人说，日头还高，现在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了羊再去放一放。换句话说，事实上他们还有时间，他们可以引羊之后再把羊放出去让他们吃草，但是这些牧人却说我们不能，他们说他们不能，他们要等到羊群聚齐了，然后才把石头挪开来引羊。意思就是说他们必须要等到这些牧羊人人数够了，才可以合力把石头挪开来引羊。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当雅各看到拉杰领着拉班的羊群远远地往这地方来的时候，雅各他就一个人上前把井口的石头把它转离井口来引拉班的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作者刻意要我们看见在这里雅各他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力气，他可以一个人把这个石头从井口挪开来引拉班的羊，这是另外一个证据，要来显明神与雅各同在，神没有丢弃他的应许，所以雅各才有这么大的这个身体的力量可以把石头挪开。这就是我们想起四世纪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参孙，他是从出生就做拿细尔人，所以他的头发从来没有被剪过，但是后来当他的头发被剪掉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他以为他还可以像以前一样的有力气，耶和华已经不与他同在了，以至于最后他就被非利士人抓去，眼睛挖掉让他去推磨。但是最后在他临死之前，他再一次祷告求耶和华赐给他力量，他可以报非利士人挖他眼睛的这个仇恨。所以神给雅各的应许确实就在他离开这个伯特利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实现。因此我们看见当雅各引了拉班的羊群，他就跟拉杰亲嘴，然后我们看见他有个很情绪化的表现，他就放声大哭。我们知道雅各从他离开伯特利到了哈兰，到了井旁遇见拉杰，然后被带到他舅父知道他就是他舅父的女儿，这一切事情发生得非常快，一切都这么顺利，都这么成功，他能够那么顺利的就去到对的地方找到对的人，显然雅各他肯上实现，所以他见到拉杰的时候他就放声痛哭，他经历了神的应许的实现，神的同在，他喜极而泣，是一个感恩的眼泪。但是接下来拉杰把他带回家，他的舅舅拉班很热忱地款待他，于是他就跟拉班同住了一个月。到这里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从别示巴逃亡的这一位雅各，一切都这么顺利，神向他显现，神应许要保护引导他， 而且神给他的应许一步一步的都实现了。但是紧接着，当他跟拉班住了一个月，拉班就对他说，他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说，你不可以白白服侍我，你要什么来作为工价。雅各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就来完成他往哈兰去的一个使命，也就是要在那个地方，在他舅舅的女儿当中娶一个女子为妻。所以他就对拉班说，他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但是在这里，作者给我们看见，拉班不止只有一个女儿，他有两个女儿。他的大女儿名字叫做利亚，小女儿叫做拉结。可是雅各爱拉结，所以他就对拉班说，我愿意为拉结服侍你七年。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来达成他要娶妻的这个使命，他就服侍了拉班七年。这七年的时间，雅各好像只过了几天，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他妈妈猜他往哈兰去的时候，确实跟他说，你往你舅父那里去住几天。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就看七年如同几天。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拉班他用诡诈欺骗了雅各。当七年时间满的时候，雅各必须主动的去对拉班提出这个要求。他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我们看到这里，拉班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就去请齐了客人，他就摆设宴席。但是就在婚礼的晚上，当天晚上，拉班没有把拉结给雅各，却把利亚给雅各。于是到了天亮，雅各发现他所娶的不是拉结，是利亚，他就来对拉班来理论，他就来控诉拉班，他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欺哄这个字，就是原文是欺骗，这个字在前面创世纪二十七章的三十五节曾经出现过，在那里以扫说，雅各两次欺骗了我。但是现在雅各向拉班说，你为什么欺骗我？这一位曾经是欺骗人的人，现在他成为被欺骗的人。于是拉班回答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规矩。原文不是说大女儿跟小女儿，我们把原文直译的话，乃是说在头生的没有给人之前，就把年幼的给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规矩。拉班用了一个字，头生的，他说在头生的没有给人之前，就把年幼的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个规矩。头生的这个字就让人想起雅各曾经用诡诈跟欺骗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以及神的祝福。因此我们看到雅各没有再争辩，他就照着拉班所说的去做。神用这个痛苦的经验来管教雅各欺骗的罪。同时这里也显明雅各他用欺骗的手段得到神的祝福，这并不是神所称许的。虽然神的旨意是实现了，但是雅各所用的诡诈跟欺骗的手段却不是出于神，也不是神所称许的。所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就以拉班的欺骗来管教雅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神的公义，而在神的公义里面，我们看见神审判的一个原则，我们通常称之为报酬律，也就是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 神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其中有一个原则，我们称为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这就是在摩西律法里面，神给他们审判官审判的一个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叫做一报还一报。你打伤了别人的眼，那就以打伤你的眼来刑罚你，你打伤别人的牙，就以打伤你的牙来刑罚你。换句话说，一个人所受的刑罚跟他所加诸于别人身上的罪是相称的。不过我要说明，这是神审判的原则，在摩西律法里面是给审判官，是给那些审判官来做公平的判决所使用的，不是给我们个人去报仇用的。但是一报还一报就说出了神要以我们所加在别人身上的罪，以同样的刑罚来加诸于我们身上。所以雅各以诡诈跟欺骗了他的父亲跟以扫，同样的，神以拉班的欺骗来刑罚，来管教他。所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圣经上耶稣曾经告诉我们，我们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我们会为义的缘故受逼迫，或者为主名的缘故受逼迫。但是今天这个雅各的故事也让我们不得不受提醒，有一些时候，当我们受别人的自大或者别人的欺骗的时候，我们也要到神面前，首先来省察看看，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样坐在别人的身上，以至于神用同样的刑罚来管教我们。今天我们看的这两段经文，从神这方面来看，我们看见神是施恩的神，他以绝对的主权向雅各施恩，不是按着行为，不是他该得的，也不是他配得的，是出于神的恩典跟怜悯。同时我们也看见神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但是神也是公义的，他不是纵容雅各犯罪，他也要管教雅各。雅各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得到神的祝福，并不是神所称许的，所以神也要管教他。但是从雅各这方面来看，当神恩典的启示临到他，当他亲自听见神对他说话，当他领悟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他就被改变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今天我们神写下来的启示就是这一本圣经，我们是不是也从这本圣经里面听见神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是不是也领悟到神的同在？是不是当我们真的这样子听见神的声音，这样领悟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也激起我们里面对神那种恭敬的惧怕，而使我们来敬拜神，使我们在生活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没有纵容雅各犯罪，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同样的，神他爱我们，他也要管教我们，目的是使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但愿我们今天都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遇见这一位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当年你曾经亲自以恩典向雅各启示你自己，今天你已经把你自己的启示写在这本圣经的里面，这一本圣经向历世历代无数的人显出你的启示。主，我们向你恳求，使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亲耳听见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真正领会到你的同在， 能够真的使我们做出一个惧怕的回应，我们存着一种恭敬的畏惧来向你献上敬拜跟奉献，这样子来侍奉你，这样子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也感谢主，你向我们施恩，但是你没有纵容我们，你爱我们，你也要管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愿意存谦卑的心领受你给我们的管教，使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敬畏你的人，使我们真是能够远离恶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你的喜悦，使你自己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